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上次我们节目呢讲到耶稣去呼召门徒，今次呢我们将会讲到耶稣去行第一次的神迹。万峰呢自己去过加拿的，那时呢去加拿呢最大的特色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呢那些人要卖酒，就是卖加拿的婚宴酒，因为呢这样是旅游的产品来的嘛。那呢我们就试过去喝呢，就是都挺甜的，那酒精又不是很强的，那即是平酒啦，老实啲来讲，是不是？那另外呢加拿呢亦都有一个比较特色的东西，就是有那些大石缸，他就要告诉你听，哦，原来那时呢耶稣去叫人去捧那些石缸是这样的，哇，真的很大个，真的石做的，而且很重的，那所以呢哇，将水变酒咧，系又睇唔到入面噶嘛，唔系好似玻璃咁一望咁啊，透明嘅白色变红色啊，但系咧系睇唔到空嘅，所以咧你会唔知道系点样变做酒嘅。咁样呢个时候咧，我又用呢个嘅方法理解圣经更多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开始我哋今日嘅穿越圣经，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到二章十节的这段经文内容，我们先重温当中重点。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七到五十一节，这个段落继续讲述耶稣初次选召门徒，包括安德烈、西门彼得、腓力和拿但业。安德烈相信了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深信耶稣就是尼赛亚，并且立即赶去告诉他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知。不单止是这样，在福音书当中我们还发现到安德烈经常主动地热心将人带领到耶稣那里，就好像约翰福音六章八到九节、十二章二十二节都有提到。耶稣不但看到彼得的过去，还预言他的将来，并且因此帮他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基法是阿兰文，彼得就是希腊文，意思是磐石。在四福音书当中，彼得并不是好像石头那么坚固的，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他在初期教会当中确实坚稳有如磐石。耶稣藉着帮西门改新的名，预示他在性格上会有根本的转变。由于有罗马军队驻扎在拿撒勒，犹太人都十分之鄙视这个地方。有些学者猜测，拿撒勒人冷漠的态度和道德上、宗教上卑劣的名声，是令到拿但业作出刻薄论断的一个原因。拿但业他的本乡是加拿，离开拿撒勒大约六公里。拿但业听说尼赛亚从拿撒勒而来，就非常之奇怪，并且质问腓力。 腓力就回答：你来看。幸而拿但业呢真系去见耶稣，并且成为咗主耶稣嘅门徒。如果拿但业只系靠偏见嚟做嘢，唔再继续寻求呢，佢会错过咗认识救主嘅良机。所以呢，唔好因为对基督有成见而错失机会，以致唔能够认识到主嘅慈爱同大能。未睇到拿但业之前，耶稣已经认识佢，耶稣亦都认识我哋每一个人嘅真相。忠诚嘅人会因为主睇透自己而觉得舒畅，但系虚伪嘅人就会觉得不安啦。喺神嘅面前，你嘅任何伪装呢，其实都系徒然嘅，因为神知道你，并且希望你去跟随佢。耶稣有独特嘅身份，耶稣既系神又是人，因而成为了天地间的一把梯。这个并不是指肉身上的经历，而是属灵上的一个表征，显明耶稣的真正本性和他来到世上的目的。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节，这段就讲述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所行的神迹。耶稣肩负起拯救人类的最伟大使命，但仍然会抽时间去出席婚宴，参与庆祝活动。或者我们会认为是不应该去参加社交活动的，因为这些时间可以拿来做重要的事嘛。但是很可能这些活动本身就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耶稣重视这些婚宴，他喜欢与人共处，与人一起去庆祝和欢乐，亦都可以履行他的使命。因此信徒是要过均衡的生活的，将信仰带入工作，带入娱乐里面。当时的婚礼庆典可以持续整个星期，主人家会大派筵席款待亲朋，招待众多客人是需要有充分的准备，而酒用完会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破坏了盛情待客这个不成文的规矩。有些学者认为呢，玛利亚大概不是叫耶稣行神迹，而是叫他帮手找些酒回来，解除这个这么尴尬的局面。而耶稣的回答呢，是令人费解的，不过当中又很有道理。虽然玛利亚并不知道耶稣预备怎样做，但是玛利亚信任耶稣。同样，我们请求耶稣帮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是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主耶稣或者会有截然不同的计划。我们都应该学习玛利亚，信服主，让主呢按照他的旨意来处理问题。人在神之外到处寻求刺激和意义呢，总是会以为神是沉闷不堪，了无生趣。但是正如耶稣所变的酒是上好的美酒一样呢，在他里面的生活必定比单靠自己要好得多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第二章其他的内容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记载：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件神迹充分彰显了基督身上所具有的神圣荣光，同埋佢对缺乏者嘅嗰份怜爱，使到门徒对耶稣嘅信赖同爱戴之情呢油然而生。约翰福音二章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这个时候，主耶稣家乡嘅人呢并唔接受佢。根据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二节的记载，当主耶稣走入会堂宣读以赛亚书的一处经文的时候，会堂里面的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可能就想要除去主耶稣，于是主耶稣就将传道事工的总部搬到加百农，此后他的总部一直都在那里，长达三年之久。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地理位置了，一开始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然后到了加百农，现在又去到耶路撒冷。注意一下，作者约翰称这个节期为犹太人的逾越节，因为犹太人所等候的尼赛亚已经来了。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主耶稣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呢不是他公开服侍的初期，可能是在他第一年服侍就快要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犹太男丁每年在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呢都要去耶路撒冷的。主耶稣上去过逾越节的时间大约是四月十四日，所以你看约翰呢，他是将地理和时间都点明出来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主耶稣洁净圣殿，他总共洁净圣殿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他服侍的初期，另外一次呢就是在他服侍的末期。约翰福音二章十四节经文记载，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圣殿里面有些人在这里进行着贩卖动物鸽子兑换金钱的活动。在那里的小贩呢不接受各地的银钱，只是接受圣殿的银钱。而在圣殿呢是不能够用其他地方的钱币的，所以他们就设立了兑换银钱的地方，并且从中呢赚取很多钱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制度呢？是为了宗教上的方便。这些人呢随身带着的是罗马的货币，上面有该撒和异教的图像，是要兑换成为犹太人的钱币才可以在圣殿当中使用的。所以有兑换银钱呢就是为了方便敬拜神的人。另外他们也都可以在那里将一些大钞换成小票，在宗教上面呢是带来方便，不过同时又让宗教呢变得失去了价值。我们不应该在教会那里过度强调金钱，也都呢不应该向人要钱。不过有件事比这一种情况呢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就是有些人将教会和基督的救赎看成为可有可无。因此我们有时是必须要提出警告的。圣殿里面的小贩呢他们也都贩卖动物，在贩卖献祭的动物的时候是会有违法交易的情况的。要饲养这些羊和牛呢真是花费心力的，于是就有人贩卖动物，因此就存在一些敲诈勒索的情况。今日其实教会里面呢依旧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的。约翰福音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记载，耶稣就拿绳子做作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当然啦，主耶稣呢是发嬲，我就好难想象呢，基督佢发嬲嘅样到底系点？有啲嘅艺术家似乎好想吓捕捉到主呢个时候嘅模样，而门徒就谂起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嘅经文。呢一篇诗篇喺新约呢引用咗十七次，系新约六个最常被引用嘅诗篇段落之一。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同埋十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又各自引用咗诗篇六十九篇里面嘅经文一次，而其他经常被新约作者所引用嘅呢就系诗篇嘅 第二篇、第二十七篇、八十九篇、一百一十篇以及一百一十八篇。
天国近啊，你哋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二章十八到十九节记载，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作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拆毁这个字的原文是解开的意思，这殿所指的其实是主耶稣自己的身体。看到耶稣洁净圣殿，犹太人就要求他行神迹给他们看。此后犹太宗教领袖也都多次提出这种要求。行神迹这句说话呢，似乎是用来辨别真假先知的一个方法。根据律法，先知所讲的如果没有应验或者没有成就呢，就可以将他看成为假先知。所以犹太人才会请耶稣行神迹给他们看，藉此证明耶稣拥有先知的权柄。而对于这些要求呢，耶稣就用隐喻预言了他自己的受死和复活。约翰福音二章二十节记载，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当时这个圣殿是希律所建造的圣殿，依然在建造当中，而且已经建造了四十六年。第十四和十五节提到主耶稣洁净圣殿，殿这个字的原文是指整个圣殿，主耶稣洁净的是圣殿的外院。主耶稣在十九节以及犹太人在第二十节所用的字，原文就是指圣经的里面，而这个字都可以指身体。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所讲的，他说今日的圣殿指的不是用双手所建造的圣殿，而是指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当犹太人问主是不是真的有能力用三日建造这殿，当然我们的主所指的是他的身体。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一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主耶稣说如果他们要拆毁这殿，那主耶稣就会再建立起来。主耶稣所用的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用过五次，希腊原文真正的意思是醒过来。这一次用这个字的时候呢，所指的是从死里醒过来。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讲道当中亦都用了四次，所指的就是基督复活，亦都指到信徒的复活。在拉撒路复活的事情上都是用了相同的字的，是醒来的意思。主耶稣所指的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但是门徒当时呢，他们不明白，是直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到主耶稣的意思的。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二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跟住落嚟，我哋要谈论一件重要嘅事情。呢件事发生喺耶路撒冷逾越节期间，系有关尼哥底母嘅故事，记载喺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有好多人读到呢度就会话：哎呀，实在太好啦，咁多人信主。其实一啲都唔好，因为经文提到嘅呢啲人呢，系冇得救嘅信心。佢哋不过呢系点头同意主所行嘅神迹啫。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记载，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主耶稣是不信任他们的。你看看，他们相信主，主却不相信他们，即是说他们其实是没有得救的信心。主耶稣当然明白这一点，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意念的。今天对于那些自称是信了主的人来说，没有得救的信心，那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你说你信耶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你是指相信福音书里面的事实啊？问题的重点是在于你是否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他为你的罪而死？你是否相信他为了你的义而复活呢？你又是否相信他是你上去天堂的唯一盼望呢？当时呢，那些群众觉得事情很有趣，因为他们看到主耶稣行神迹，因此呢他们就说相信。是，他们应该相信的，因为他们见到神迹嘛。但是主耶稣呢就不相信他们，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信仰并不是那么单纯，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主耶稣是知道人心里面的想法到底是怎样的，也都不需要他们来为耶稣作见证，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并没有将自己交付给这些群众，这一大班的人说相信他，但是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而当尼哥底母在夜晚来到找主耶稣谈道的时候呢，主就将自己交给他，因为尼哥底母的信仰是真诚的。约翰福音三章一节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这个人与众不同，我们的主不信任群众，因为他们的信仰不真实。但是尼哥底母呢，就是一个诚恳的人。我们来看看他，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表示他属于以色列人当中最好的一群。法利赛人相信旧约的启示，他们相信尼赛亚要来，他们相信神迹，他们相信复活。尼哥底母就是法利赛人，他亦都是犹太人的官，不过这个人是戴着面具。如果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呢，尼哥底母真是一个现代人的模样。当他跟其他法利赛人见面的时候，尼哥底母就是法利赛人。当他行走在他们中间，他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但是当他走出法利赛人的圈子，走在街上，那些人看着他走过来的时候呢，会让开等他先行的。因为尼哥底母穿着袍，佩戴经文，并且围上祷告的围巾。哇，周围的人会说，这个是我们的官啊，他叫尼哥底母啊，好了不起啊，是犹太人的官。于是呢，尼哥底母对于群众的态度呢，亦都会有所不同。不过在他所戴的面具底下，他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叫做尼哥底母的普通人。今天很多人都会好像这样来到去过生活的。他被人看成为一个生意人，一个公司的总裁，一朝早呢就行入办公室，大家跟他打招呼，叫他老总，向他鞠个躬，很尊敬他。他们以为自己认识这个老细，其实不是的。跟着老细会离开办公室，在朝头早呢见了几个客户，当客户问到生意点的时候，他会说，哎，好好。到了中午，他去呢餐厅那里吃午餐，一入到餐厅可能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不再是公司的老总，不过是一个平凡的食客，又表现出另外一种的态度。到了傍晚放工了，一行返入屋企里面呢，除了外套就摊在张凳上，这个时候又会换另外一副的面孔。他的太太见他坐在凳上面满面潮水呢，因为他已经将外面所有的面具呢除了下来。 不再是一个生意人，不再是公司总裁，不再是餐厅的食客，面对着妻子，他只是一个满面憔悴的普通人。妻子就问他，今天怎样啊？生意好不好啊？跟着他就回答，唉，差到不得了。嗱，呢一个先至系佢本人嘅真实面貌。约翰福音三章二节嗰度记载，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其实系戴住面具嚟见主耶稣，佢话：我哋知道，我哋系边个啊？所指的是法利赛人，他是以法利赛人的身份来见主耶稣。他找主耶稣，内心充满敬畏，他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说，我们法利赛人知道你是从神而来做师傅的。我认为他是来找主耶稣呢，希望谈论有关神国的事。法利赛人想建立一个国度，去到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没办法做得到。诶，这个时候主耶稣出现，得到大众的爱戴，无论去到哪里群众都跟着他，所以法利赛人可能想搭顺风车，透过主耶稣去建立他们最理想的国度。因为主耶稣是来自加利利的乡下，尼哥底母以为呢，主耶稣不知道他怎样跟一些政客打交道，于是他们就想建立联合的力量。尼哥底母来见耶稣，承认耶稣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师傅，因为主耶稣经常行神迹，尼哥底母认为这些就是证据了。注意一下，当时呢是没有人怀疑过主耶稣行神迹的能力的，无论是主耶稣的朋友抑或敌人，从来没有人怀疑主行的神迹。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同他讲天国真理，并没有因为尼哥底母有学问有地位就将就了他，而是斩钉截铁地话给他听，你必须重生。换句话说，你是必须从头学起，重新开始。重生是让神在人的心灵做彻底的改变，人生的中心不再是自己，亦不是这个世界，乃是基督。人靠着天然的肉身生命，是不能够与神相交，不能够认识神，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的，是必须由圣灵在人生命里头进行重造。重生的重这个字，原文就有从上面来的意思，说明了重生是从神而来的工作。人因为重生而成为神家中的人，在神的性情和基督的生命上有份。关于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哋嘅电邮系 chuanyue@liangyou.net， 记得揾我哋啦，拜拜。
十字架极残忍刑罚，充满了羞耻，还更羞耻。但是你把冠冕摘下。